啊，我们刚提到说读经啊，啊，要紧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读圣经当中能够灵修自己，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啊每天呢、啊、读一章，那能够取一段圣经来作为我们的灵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啊，可能个人的感受啊领受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取圣经。那我们读经的时候啊，第二遍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读懂它。那读懂的话就是我们要学会观察，就是观察里头有哪些人呢，啊，那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为什么会这样做，结果又如何呢。假如我们能够啊，不断的这样练习，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抓住这个要点。那抓住要点以后，那你就可以从中来选取一节经文啊，来作为今天灵修的啊一个内容。那譬如说我们读十七章，那假如说我取这个第九节来灵修自己。过去我读经的时候也常常喜欢就是说择一节经文，那把我认为喜欢的经文就写下来，写下来以后我会把教训写出来。比如说这一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那么这一节呢，就让我发现到说这个耶和华呢，他一个伟大的地方，他在治理这一个国家，面临周围那么多的强敌，他知道说除了要安置那些部队军兵来看守国家，但是呢让国家得到真正的平安呢、啊、是什么呢，当然还有就是除掉偶像，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第九节、哦、他懂得在他做王第三年的时候啊，要求他的部下他的臣子把耶和华律法书啊啊，带着耶和华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啊，教训百姓。这个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看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呢啊，他们能够强盛的、啊、最主要就是看重神的话啊，所以能够看重神的话，那么这个是得平安啊，得神保守，得神祝福，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啊。那这一点呢，就是我深深感受到，一个领导者啊，若是能够从较重视神的话语啊，并且也让所有的百姓重视神的话语，我想这个领导者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啊。啊，那不但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重视神的话，那有什么结果啊？那第十节我们刚刚提过说，那个列国的人呐、啊，四周围的国家不敢跟耶沙法征战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啊，后面十六节那里说，他的那一些勇士啊，都是肯为耶和华牺牲啊。这个是重视神的话的结果，这是教训。好，但我们这个第二遍就是读懂，就要读到这样的程度，就是能够抓住一节经文啊，来作为自己的灵修啊。好，那单单知道说重视神的话是那么重要，如何活用在生活当中呢？那这个就是第三个，就读活了。读活叫应用，那应用我们啊，一方面可以啊读经配合祷告，可以跪下来祷告。那如何来活用在生活中，一个这个圣经的教训能够活用在生活中，那个这个圣经你才能够真正的吸收并且把它实践出来。那么如何活用呢？当然祷告当中神给你启示的各有不同，因为真理是不变的，但是活用是 多方面的，应用是多方面的。好像一道菜，那一些菜啊，那一些家庭主妇啊，会煮的人啊，同样的这些菜，它可以变化煮 十种、二十种甚至一百种的菜蔬，同样那些材料，它可以变化很多，应用是多方面，是针对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求神啊，能够启发我们，到底我们如何的孝顺耶稣，来重视什么话。那我们呢，就先祷告以后，那主耶稣给他启示，啊，你应该教导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建立读经的好习惯，让所有的这弟兄姐妹大家都喜欢读圣经，如果喜欢读圣经的话，我想这个教会啊，一定是一个会长进的教会，这是一定的道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应该培养更多的，就像这个耶稣华他的臣子啊，能够带着耶稣华的律，带着耶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太各城。除了我们家庭啊要重视读经以外，我们要培养会教导圣经的人，我想这是教会要成长的两个重要的工作。我相信说我们一个家庭啊，能够建立所谓家庭祭坛，会读圣经，当一个人重视神的话，魔鬼不敢欺负你。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家庭能够读圣经，这家庭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家庭的读经。曾经就是我们有教会的信徒，他真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教他读圣经。有些人认为说，我的孩子三岁四岁怎么教他读圣经，有的人认为说他不懂，所以认为说不必教他读圣经，我们大人读就好。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不以为然，读经就从小啊就要灌输他，虽然不懂没关系，教他一点点。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见证，他说他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他的孩子很小，大概五岁左右，两个孩子，一个大概四岁多，他读到哥林多前书，他想要抓一节经文来勉励大家的灵修。他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读了之后他想，这个第六节不错，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我有神叫他生长，短短的一句话，那觉得很有意思，我浇灌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只有神叫他生长。可是 这种的话怎么教这个孩子很抽象的一段圣经这个弟兄他也很会动脑筋他想孩子怎么教他，好像我们教幼稚班的，在座大概有几个教员教幼稚班，你怎么会教你的幼稚班学生？我看有些老师很用心用各种的道具玩偶啦、图片啦来教他。那我们这个弟兄他想这个怎么教孩子，怎么让他知道说神教他生长，他就去买了两盆花来，那两个孩子嘛，那花还没开花，结果还没开花，那就跟他的孩子讲，你每天爸爸买花来种，你来浇花，每天种，每天种，等到有一天花开花了，然后他就问他的孩子，你看爸爸买这个花种子来种，那你浇水，这个花会开花，怎么会开花？就问他的孩子，孩子不懂，就跟他，这是神给他生命，让他能够生长，就是这样来教他，因为这个是有生命，你拿一块石头来浇水，会不会开花？不会，那没有生命，所以跟他讲，这是属神是给他生命，所以会开花，就这个道理跟他讲，很用心这周爸爸，周爸爸真的很用心。更多前书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他就抓住一节经文，十三章，他说第四节，爱是很久忍耐，就教这句话，因为孩子没办法记很多，就是记这句话，爱是很久忍耐，教他孩子背，跟他讲这什么叫爱是很久忍耐，说吵架的时候那我们要忍耐，不能够随便生气，教他孩子。有一天他们夫妻吵架了，吵架的时候这个孩子很可爱，就抓着妈妈的手背这个圣经给妈妈听， 妈妈爱是很久很难，这个爸爸听了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啊，爱是很久很难。所以他讲有时候叫他对着圣经说，就直接用出来啊，至于夫妻觉得啊不好意思，我们教孩子说爱是很久很难，夫妻吵架在孩子面前不应该。所以有时候读圣经就是他这个做父母很用心，很用心在教啊，所以这个家庭都要造就啊，这个是我听过的见证啊，所以我想我们呢、啊，应该在读经方面呢、啊，应该多多下功夫啊，所以我们这个读经灵修自己啊，不必动，一节或一句话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除了这个重点观察之外哈、啊，我想我们圣经啊。因为我们也强调说多记一点圣经对我们帮助很大、哦、那怎么去记它？像一卷以赛亚书66章那么长，像我们现在学习的耶利米书52章，对不对？也是蛮长的。那圣经里头像诗篇150篇相当长，那怎么去记它？因为我们若是能够把有方法把它记起来了，你就大概你的重点都会抓住的，啊，所以以赛亚书，比如说66章来讲，你能够了解它的结构很奇妙，它的结构是一章到40章啊，就是好像一个旧约的缩啊，一章到39章，就旧约的缩影。那这个安排就编排这个章节的，本来是没有章节的，后来的人才把编章节。那一章到39章，刚好我们旧约圣经39卷。那他讲的内容大概就跟旧约圣经的精神一样，就是重在审判啊。那后面以赛亚书的40章到66章刚好27章，那这个等于是跟我们的新约的内容相当吻合。所以有人说这个以赛亚书是等于新旧约圣经的浓缩本，你了解以赛亚书的66章啊，等于你了解了整个新旧约的重点。好，那这个一章到39章，它又有一段落的分明，啊，比如一章到第六章谈到什么人的堕落，那我们创世纪就是跟我们讲人的堕落啊。那第二个就讲到神的主权，从第七章到12章讲神的主权，那最重点的以马内利，神要跟人同在。那事实上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也是强调说，当人犯罪以后，神想尽办法叫人家献祭等等，要跟人同在啊，像利未记里头也是一样。但是呢，魔鬼经常在破坏，所以从13章到23章就讲到魔鬼的那诡计啊。那么人的堕落，神的拯救，魔鬼的破坏。那从24章到27章就讲到一个移民的救赎，虽然人、神跟魔鬼当中啊，就人跟鬼当中有那些征战，啊，那么神要救赎那些忠心的百姓，啊，那移民圣经有一种移民的观念，就是在那一段落，啊，好，那既然有这个救赎，那当然有审判嘛，那么审判就从28章开始一直谈到33章。那这审判，圣经讲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28章到33章就是讲那个向这个神的选民发出警告，说你们不悔改有灾祸了。所以讲到他们的几个灾祸啊，讲完了以后34章就讲到全世界的一种的审判啊，34章，那35章就讲到最后得救的人的崛起。后面呢36章和39章就是一个历史的插段。那历史的插段呢，啊，它最主要就是要从这个亚述的那个背景进到巴比伦的背景，因为这个一章到39章那个背景最主要在强调是亚述时期。那40章以后是在讲到巴比伦时期。那这个后面就那个40章到66章，虽然27章很奇妙，它每9章后面就讲一个恶人必不得平安，每9章后面就有一句话交代恶人必不得平安。那又分成3个段落， 哦，这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就是在讲到神的救赎，第二个段落讲到仆人的工作，耶稣啊。后面那个段落九章的段落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像这个六十六章，我们这个段落分得清楚，重点就抓得到。啊，所以这个段落分析，我觉得在我的读圣经啊，那这样我就觉得说很容易记，圣经很容易记，啊，那比较容易熟悉。啊，假如没有的话哦，圣经那么多，怎么去记它？有时候觉得不容易了解，不容易记。啊，比如说这个罗马书，你们去年学过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的内容大概在讲什么？重点在讲什么？假如说我们能够把它段落来分析的话，做一个整理，你就抓住这个罗马书的重点。啊，这怎么抓呢？其实就是每读一章圣经，你就把它的重点列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归纳。啊，那我的讲义里头，我们的雅各书我也是做这样的归纳，所以我有时候归纳的方法分段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总觉得说相当好记，啊，好记也好容易了解了，啊，是经过自己那样消化以后就变得了解。比如说这个罗马书，我们来试看看这个罗马书啊。这个第一章啊，他在讲什么？好，哦，当然他在讲到这个福音啊的可贵啊。那在讲到福音呢，为什么需要福音呢？因为人有罪嘛。所以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啊，谈到这个罪的问题。人因为悖逆神啊，有罪。那这里特别那个小标题哈，叫中文的圣经小标题写外邦人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啊试看看。就是说，啊，他这个第一章啊，讲到外邦人的罪，啊，第二章在讲什么？第二章你看到他谈到啊，特别谈到这个犹太人呐，啊，的犯罪问题，尤其是从这十七节以后讲得更清楚了，外邦这犹太人的罪。哦，第三章他谈什么？第三章你看他谈论到最后是什么呢？他说犹太的外邦人呐，啊，都犯罪，所以一直谈到十九节说普世的人都是罪人。啊，这个谈到普世人的罪，啊，那当然第三章那个这个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是谈到说人需要靠耶稣了哈，啊，那我们是取他的当一个重点。那第四章在谈什么呢？你看他开始谈说因信称义的问题，说这亚伯拉罕啊他的信心的问题。信心哈，那第五章我们看看了，第五章他讲什么呢？他讲了这个信的结果了，啊。好，那这信当然是信耶稣了哈。啊，第六章呢，啊，他谈到这个怎么信哈。我们常常知道说第六章会谈到一个洗礼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信的话就要经过洗礼，好，啊，第七章谈到一个圣灵的问题，啊，以及这个在第六节那里啊，啊，他告诉我们，既然在捆我们律法上死的心灵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不是指按着心灵的心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这个心灵就谈到圣灵的问题。他这里谈到说，人啊受苦，啊受律法的束缚，啊罪的束缚。那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这个圣灵的功用。啊，第八章呢，他这里谈到，啊顺服圣灵之后， 这里一个说什么，若是顺服圣灵啊，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呢，在第六节那里啊，第十七节，我们若是有圣灵的话，便称为神的儿女，能够跟他一同得荣耀。那么第三十节那里也提到了，说我们如果能够信靠耶稣啊，最后能够得荣耀。所以呢，这个我们简单讲说他是得到荣耀。好，那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看一看呢、他这里啊，第九节、第九章这里提到啊，这个犹太人呐、犹太人不能够凭着自己啊得到称义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做比较啊。那在第十章就谈到啊，犹太人呐、必须要信靠耶稣才能够得救。那十一章就谈到犹太人就是 不全被弃绝，犹太人必须要外邦人得救以后啊，那么这个他们就要全部得救了。所以这个这三个我们把归纳起来，就谈到犹太人怎么样呢，也要因为信，要信耶稣才能够被称义，才能够得救。这三章就谈着犹太人的问题。犹太人不能够说因为我是亚伯拉罕子孙我能够得救，不能够这样，一定要信耶稣，这因信是信耶稣。好，那十二章啊，谈到个人的灵那个灵修问题。到十三章呢，谈到他社会的责任。谈到他在社会上应该尽什么责任。那么十四章到十六章。现在把它概括的来讲，十四章里头谈到这个教会的生活啊，这是刚强的如何体贴软弱的啊。那么十五章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效法基督啊，要效法基督能够去兼顾别人。那十六章一样啊，十六章这里提到呢，应该要向那一些忠心的那些同工问安，来防备那些被盗的人。所以十四章到十六章在讲到教会的生活。好，那我们这样子以后啊，我们给他做一个归纳啊。归纳这里就谈到罪的问题。那为什么要谈到罪？就是要让人知道罪才能够悔改啊。啊，知道罪以后才能够悔改。啊，这保罗讲到福音的可贵，就是说人啊，要认罪才知道需要福音，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说啊，这里所强调是什么？倒是人要认罪啊，才能够接纳福音成为义人嘛，啊，能够成为义人，啊，那这里谈到信的重要，啊，就要信什么？信耶稣，啊，要信主，信耶稣。那这里谈到信的方法啊，谈到这个方法，那么这谈到犹太人也要因为信而称义。最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保罗这样讲啊，在十二章一开始啊，他就提到十二章第一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说乃是理所当然。就是说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是说，当你了解到整个一章到十一章啊，你要知道自己的罪，你才知道福音的可贵啊。那再来，那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信。那信什么？要信耶稣。那怎么信？就是要经过这个步骤。那犹太人也不例外，外邦人要因为信才能得救，犹太人也是要因信才能得救啊。所以了解这些以后，所以怎么样呢？假如你们能够接纳这些道理，因着信啊，重生你就会重生了。信耶稣，结果就重生啊。像这里，洗礼有圣灵能够得到一种重生的表现。 他重生怎么重生？这里就你个人灵修生活要怎么做？十二章，十二章就社会生活，十四章到十六章教会生活。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纳什么？这个罗马书的重点在哪里？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有一句话，什么呢？义人，好，因信怎么样？得生了、啊，不是称因义人因信得生。好，我们来看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好，十七节那里后面有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从哈巴谷书来的，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重心。义人要因信得生，所以这个罗马书他讲的这个重点呢、啊，就是这个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罗马书的内容。所以我们做这样归纳以后啊，你就知道说啊，罗马书在讲什么。一个知道自己有罪的人，这个就比较容易成为义人。好像那个税吏跟法利赛人祷告，税吏是捶胸说：“神啊，你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法利赛人不认罪啊，他说：“我比税吏好啊，我一个礼拜进食几次，我奉献多少，我不像那个税吏。”主耶稣说：“哪一个比较有义？”税吏有义，所以税吏是个义人，好，所以义人他因信得生，那这个就是罗马书它的重要的内容。所以这一段在讲义人，四章到十一章讲信心的道理，信心很重要。后面就讲一个人的重生，你信了以后得生，就重生的表现就是你个人的灵修，你在社会上的生活，在教会生活怎么过，这是重生的表现。因为你信了以后你重生了，那怎么样的表现啊？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一个重点啊。所以啊，我们读圣经啊，我个人是这样读啊，所以在整理一些读经人心得的时候，也常常做这样的整理啊。我写那一本叫《个人读经指引》啊，是平常去读经完了以后去做一些整理，就这样把它整理出来啊。像雅各书，你们看，有时候会觉得说习惯怎么那样写哈、啊？雅各书很多人写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说信心跟行为，他重点强调信心跟行为啊。那么也有人强调啊，个人的强调不同啊。但是我在读经的时候啊，我把它理出来的主题是活得更有智慧。我把这个这一雅各书啊这一卷圣经，我要把它定的主题叫活得更有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啊？那我在整理这五章的时候啊，我第一章我就以助智慧作为啊这个中心啊的主题。所以第一章就是历经试炼啊需要有智慧啊。那我是有用这个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啊。或许你们可能会定另外一个题目，没关系，内容不会改变啊。这个圣经的本身真理不会变啊。那这个怎么样才算有智慧啊？那么后面呢，我用第二章，这个只是说起来只是好记，但是好记又不违背这圣经的真理啊。第二章我说快快听啊，第三章慢慢说，第四章慢慢动怒啊。你看看那个内容呢，就是这样子。那听什么？我那个第二章一开始快听什么？那你不要注重外表的护主，要注重信心的护主。啊，事实上那里有一句话讲：“弟兄啊，请听。”你看那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那个大概第五节哈、第五节说：“亲爱的弟兄，请听。”要听什么？就听你们要注重信心的护主啊！不是注重外表的护主。那第三章说慢慢说，你看第三章是不是要讲言语的内容呢？你说话上要怎么样表达言语的内容？所以慢慢说。那第四章呢，讲慢慢动怒。啊，那么从那个第四章的经里头，你一开始就看到教会充满那种暴力之气， 真正斗殴，为什么真正斗殴？人容易生气，一生气讲话讲不讲的这个合不来，有的甚至就动手了，真正斗殴，所以说要慢慢动啊。啊，若是能够有这样的灵修啊，啊，最后就是有成熟的智慧，啊，成熟智慧，啊，这个成熟智慧啊，我在看像保罗的书信啊，彼得书信，都强调什么爱心、盼望、信心啊。结果我看一看，可能表面上你看不出来说这里哪里在写爱心啊，一节到右节哪里在写爱心，可是你最从反面来看，雅各对这些欺压穷人的有钱人啊，雅各是出于爱心来教导他们，是一种爱心的表现，不会因为这些富有的人欺压就讨厌他们，没有这样表现他的爱心啊，反过来是在教导这些富有的人，你们要如何表现爱心、啊、那同时也反映出受欺压的人他如何的显出他的爱心，他不跟那些他们有盼望的对象，所以才会忍耐。但那后面就是谈到信心的问题，所以我在记两个书，那就容易记了。一章在强调智慧，那怎么表现智慧？就是快快听，慢慢说，慢慢懂。啊，其实这一段圣经是在一章十九节。那这句话呢，成为我们灵修的一个方法。我们生活上，假如说一个人能够快快说、快快听、慢慢说、慢慢懂，我看我们灵修就会成功。那灵修成功的结果就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啊，那整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这生活就是一种智慧。所以要如何活得更有智慧，就学习雅各书。啊，这个是啊。在这个整理这个各个经典的时候啊，我是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方法啊，所以真理是不会说脱离圣经，因为这个都是按照圣经排下来，一节一节的排下来，没有说跳来跳去啊。这也是我平常在做这个圣经整理的时候，讲道也是有时候喜欢的一节一节的下来，不必说这一节跳到那一节，那一节跳来跳去。我觉得这样跳哈，有时候会乱掉，啊，那这样就也好记，也容易读得熟，这是暗段分析的，暗段分析的好处。所以一卷圣经可以这样做，一章圣经你也可以这样做，一段圣经你也可以这样做。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些查经一查完，问说重点是什么，不晓得，抓不出重点了，那讲什么不知道，啊，只是哦，有查过查过。那问说这一章圣经讲什么？想不出来，啊，只知道这几个要点，想不出来。啊，假如说我们能够查经的人能够学习这样做暗段分析的话，哈，哎，这个圣经就容易熟了，容易这个记起来。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呐。马太福音十五章，像这个迦南妇人啊，迦南妇人，马太福音十五章的21节啊，到28节，21节到28节，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迦南妇人的信心啊。比如说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查这一段，从21节到28节。那怎么去给他做一个段落分析呢？那这个当然我们首先哈，我们当然学会观察了，我们刚刚讲过的哈，那六个老朋友我们先观察说这里有哪些人物呢。好，那我们看一看，他这里提到的是一个迦南妇人，他的女儿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这第一个就是这个迦南妇人啊，找耶稣来医治他这个他的女儿的病，最后是医治他了。发生的地点在哪里呢？这里告诉我们在推罗西顿，地点在推罗西顿。那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在21节那里说，耶稣离开那里，那里是什么哪个地方啊？就是他前面十五章啊，一节到20节，他曾经跟那法利赛人啊谈那个这个 一些洁净的那些那些洗手的那些遗传嘛，跟他们辩论啊。那后来主耶稣很失望，他们呢只注重外表的圣洁，没有注重内心。所以当耶稣很失望的时候啊，对他们很失望，就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也可以这么讲说，耶稣啊在跟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这样辩论这个圣洁的问题之后啊，那么离开那个地方到推罗西顿啊。那为什么啊这个加拉户人啊会求耶稣呢？为什么会去求他呢？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第二十二节他这里有讲哦，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你们知道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吗？这犹太人才知道啊，一般犹太人才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旧约时代的预言，就是弥赛亚的后代从大卫子孙出来。啊，这只有犹太人才知道，但外邦人怎么知道？外邦人会知道呢？不简单，他一定是怎么样？他一定去查考过，对不对？那查考之前他一定听过，啊，那你想想，一个人在患难当中如何去听，如何去查考？我们去注意到他地点，这个推罗西顿啊，你只要能够用那串出圣经去查一查，耶稣曾经医治推罗西在医治那个推罗西罗这个推罗西顿那里的病人，啊，所以一定有人得到医治，他听到。听到以后，这耶稣怎么会医治病人呢？他一定去查考，这个人到底什么人物？要不然他这个女儿，这个受苦那么久，他查好清楚哦，你的耶稣不是一般人啊，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他就是，他有这样去查考过，啊，结果怎么样？他这里说他求耶稣，再三的求，最后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个结果是这样。所以大概观察一下，问问自己，这几个问题问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来一节一节来看哈，哦。这一个二十一节啊，我们说这二十一节，这耶稣离开那里推到推罗西顿，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点呢，啊，对于这整个加富人的信息有何帮助？啊，就是一定他是从这些人呢，啊，听到耶稣。从这地点我们去了解，他是听到了耶稣了。好，二十二节啊，你看他这个，他会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要了解大卫子孙，一定是不单听到，他是已经查考过。好，查考过。二十三节啊，我们看看。他的信息，我们现在查考加拉户人的信息嘛，哈。二三节他这里提到说，耶稣一言不答，啊，那门徒前来求他说：“这户人啊，在我们后头喊价，你看，在后头喊价，多么恳切啊！”哦，他这个是很恳切的祈求，后头喊价，这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再来看二四节哈，说耶稣说：“我奉差你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户人就再来拜他，耶稣要拒绝他，再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你看，二四节是这个是怎么样的？耐心，很有耐心，啊，耐心的祈求，恳切祈，耐心祈求。啊，那二十六节，他这里说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啊丢给狗吃，啊，户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啊，所以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是什么，是很谦卑，是不是？他谦卑祈求，啊，就这样很谦卑祈求，啊，那结果二十八节啊，我们看他得到什么结果呢？啊，二十八节也就是说，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哦，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所以你看这里有什么结果呢？他被称赞，啊，这个信心是大的。啊，另外一个呢，他女儿变好了。 心也好，我们从这样的分析以后啊，可以把它归纳，对不对？把它归纳，这两个是他认识耶稣的步骤，后面这三个是他祈求的过程，这个是祈求的结果。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他这个是什么？我们写第一段说他认识耶稣，迦南妇人的信心呢，就是从认识耶稣开始。第二个，他信心那么大，是因为他祈求啊。我说他是祈求耶稣。那第三个，我们说他怎么样呢？他最后怎么样？得到了耶稣了。简单讲，我得到耶稣了。得到耶稣，这个就变成他的小点。认识耶稣怎么认识？首先是听到耶稣的事情。认识耶稣怎么认识？还查考。好，那他是祈求耶稣怎么祈求的？恳切、耐心、谦卑。最后他得到耶稣的信心的，他里面变好了。那我们这个题目啊，就按照这三个说，迦南妇人的信心，就定这样的迦南妇人的信心。那么信心就是因为从他认识开始祈求到得到，这个是信心整个信心的这个成长过程，从认识到祈求，最后一定得到，这是信心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带领查经了，你把这大纲写出来，小点写在下面，然后给信徒看，让他看到这个大纲，他一目了然。今天我们就要查好这个题目是迦南妇人的信心啊，对，认识耶稣祈求得到耶稣，就很清楚。然后这小点呢、其实要查经的时候要认真去查的时候，还有什么呢？应该要再写一个就是第一个写讨论问题啊，一个是解释问题，一个是应用问题，你要会写这个。比如说一个问题里头先解释再应用啊，比如说你问他说，迦南妇人是如何认识耶稣呢？这个是解释问题啊，他为什么认识耶稣呢？那应用就是，那我们今天要如何去效法这迦南妇人呢？这就是应用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写查经那个内容呢，我们可以这样写大纲，然后再写这个问题里头还有解释，还有应用啊。其实我们现在谈如何解释圣经，就是要谈这两个，谈这两个。比如说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啊，一个经文，比如说我们一段经文，那经文我们第一个步骤是要解释啊。解释以后提出来什么？就是一个教训，教训。而这个教训呢，是永远不改变的真理，不能够半真理啊。像有些人说，只要你努力，你一定成功。这个讲一半而已，不是说单靠我们努力一定成功，对不对？一定要我们要靠神，然后我们来去努力，那一定成功的。所以这个教训是绝对的真理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应用。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啊，我们怎么用？把这个教训如何应用在生活上？所以我们在写那个查经题目的时候，就是这两个。这个我想，我们下次再来讲。就是这个要解释啊，其实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什么？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大概我想问这两个问题就差不多了。那这个就是问说，我 如何去活用。好，那至于这个解释如何解答这两个问题呢？这两个问题我如何解答？好，那这里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是用我们解经的四个原则了。刚刚我们提到了，第一个就是用上下文了，上下文；第二个就是用字义的解经，字的解释；第三个就是背景了啊；第四个就是已经解经，啊，按照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好，所以，但是我们问这两个问题，只是问一个问题，可能就解释清楚了。有时候你问像这个问题，也不能够把它解释清楚，啊。那这个应用呢？应用怎么去活用它？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要找例子来证明例证。圣经里有很多例子，是不是？好，还有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见证。那还有你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某一件事情怎么做，如何去推行，提出一个方法出来。有时候我们一直跟人家说你要爱心，要爱心，怎么有爱心？你没有提出方法，我怎么知道有爱心？对不对？哦，比如我们彼此相爱，怎么彼此相爱？哦，你用了很多例证，哦，这个教会怎么彼此相爱？那我们现在怎么做？要针对我们的需要嘛。所以按时分粮就是在这个地方按时分粮，那你要针对教会的需要提出具体方法来，啊，教人家怎么做，啊，教没有教人家怎么做，道理听了是听了，不会做，不会行道，啊，所以大概就这样。那这个啊，我们以后下一次的再来谈啊，这个解释怎么解释，那应用是怎么应用。我想你们有一个就是一个作业哈，试看看啊，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哦，试看看你把它分裂，把它分段看看，马可第一章一节到第八节，啊，试看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节到八节那一段圣经，你可以看看，把它分段，你要定一个题目。好，我们题目要，你定的那个题目要问问看，我这三个大段配合那个题目吗？啊，然后认识也怎么认识？你这个能够配合你这个小段吗？其实讲到最后跟讲道学差不多，啊，讲道学也是这样，你小点配合这个题目。啊，整个三个大标题配合一个题目，就这样。